耶稣所传的福音。第二部分，耶稣宣告他的福音。四，他要求真敬拜。基督的信息同时责备法利赛人的自义和淫乱者的纵欲生活。在约翰福音三章和四章，基督的传道兼顾了道德范畴终端的两极。约翰福音第四章记载了整本圣经里最为人所熟知且精彩的对话之一。在此，主耶稣提供救恩给一个被社会遗弃的女人，就如给她一杯水喝般。但我们千万不要把她这种直截了当的方式当成随便肤浅的信息。反对主权救恩的人经常指向这里的例子来证明救恩存是礼物，不应要求罪人的生命做任何委身。但我们绝不敢单单由这例子挑出一些资讯来作为救恩神学的基础，或更糟的，将福音的好几个关键因素视为不重要，只因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中没有提到他们。我们要记得，第一，基督知道那女人的内心，也非常了解什么样的信息可以帮助她相信。他没有提到罪的工价、悔改、信心、赎罪、他为罪受死或者他的复活。那我们可不可以因此说，这些就不是福音信息绝对必要的因素呢？当然不可以。圣灵以独特的方式在那时刻预备好那女人的心，我们不必揣测她在这以前了解了多少属灵真理。不像尼哥底母，她不是神学家，但她的心已预备好承认她的罪且接受基督。主给她的信息是为了吸引她归向主自己，而不是提供一个完整的福音蓝图做每种个人布道的标准。我们必须学习主耶稣使用的方法，但绝不可单独抽出这段对话企图从中草拟一个普世通用的福音布道模式。关于这个女人的背景，我们能知道的就是她的生命充满淫乱和破碎的婚姻。在她所处的社会中，她是被排斥唾弃的人，社会地位与妓女差不多，她一点儿也不像是会信主的主要人选。耶稣要呼召她归向她自己，就必须强迫她面对她的冷漠、情欲、以自我为中心、不道德和宗教偏见。这个女人刚好与尼哥底母形成一个生动的对比，他们正好相反。尼哥底母是犹太人，他是撒玛利亚人。尼哥底母是男人，他是女人。尼哥底母是宗教领袖，他是不贞妇人。尼哥底母有学问，他没有受什么教育。尼哥底母是上流社会分子，他是最低阶层，甚至比以色列的被弃者还差一等，因为他是撒玛利亚的被弃的分子。尼哥底母富有，他一无所有。尼哥底母认出耶稣是神差来的教师，他对主一无所知。两个人可说再也不能更不相像了，但向他启示的是同一位全能及无所不知的基督。我们要注意，这个故事的重点不是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而是在记载主耶稣的自我启示，显明他是弥赛亚。在耶稣显明他是谁的所有场合中，他选择第一个告诉这个无名的撒玛利亚妇人。我们也许会想，他为什么不到耶路撒冷的市中心，走到圣殿里，向群集的领袖宣布他就是弥赛亚？他为何首先向这个卑微不贞的女人启示她呢？确实无疑的，他的目的是证明福音乃给全世界的人，并非只给希伯来族，而且他同时传道给贫穷的被弃者和宗教的精英。他这样做也是在责备犹太领袖，他们的弥赛亚竟忽视他们，反而向撒玛利亚不贞的女人显明他自己。 当他终于向以色列领袖揭示他的真实身份时，他们终究还是不信他。关于主和那妇人谈话的要点，这里告诉我们的极少，圣经没有透露他的任何想法和情绪，我们因此无从深入得知他了解多少，又或者他根本不了解有关主所提供给他的活水。我们不清楚他何时才明白他真正在讲的是属灵的生命，我们唯一能深入知道他内心的反应，乃是从他的话语和行动推断出来的。事实上，虽然我们假定他接受了基督为弥赛亚且成了信徒，然而这在圣经中并无明确的记载，我们乃依他的行为做此判断，尤其根据一件事实，即他跑去告诉别人关于基督，而他们也相信了。因此我们必须要小心了解到，只靠这段经文本身并非用以了解什么是福音要素的适当基础。耶稣不像我们，他知道那女人的内心，当他向她说话时能判断她的反应，且确知她了解和相信的程度，他因此能准确地告诉她应知道的。他不需事先准备讲稿或使用福音四律。然而耶稣和撒玛利亚女人的谈话设立了个人布道明晰的指导方针，耶稣如一个布道大师要拯救他，熟练地主导谈话内容，从喝水的简单话题主引导他发现主自己就是弥赛亚。整个过程中他企图控制对话，改变话题，且问些不相干的问题，却都被主很有技巧地阻止了。有五个特别鲜明强调的真理，提供我们传福音时学习的功课。井的功课：基督来是要寻找并拯救失丧的人。我们注意一下，是哪些事件导致这次的会面呢？耶稣刚离开犹太要往加利利去，第一节告诉我们他的名声已经传开了，有大群人涌来要见他，这造成一个严重的问题，犹太领袖极恨施洗约翰，因为他教导人真理，因而谴责了他们。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对耶稣是抱怎样的心态，越多人来见耶稣，就越使宗教领袖们心里不舒服。事实上，从这里开始，在基督的传道生涯，他和法利赛人之间的冲突就持续不断，到最后终于导致他们要置他于死地。耶稣离开犹太地，并不是因为他惧怕法利赛人，而是因为现在还不是神要他与他们当面冲突的时候。另外，他还有一个离开的正面理由，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样的必须不是从地理上说的，事实上行经撒玛利亚对犹太人是反常的，他们讨厌撒玛利亚到一个程度，连一步都不肯踏在那块土地上。虽然最直接的路就是经过撒玛利亚，但犹太人从来不走那条路，他们有自己另外设计的路，就是绕到犹太北部，走约旦河东部，再到达加利利。耶稣从犹太去加利利，可以走那条大家都走的路，但借着经由撒玛利亚，主耶稣展现了对罪人的爱。撒玛利亚人是混血犹太人，他们在祖前722年以色列被掳时和周围民族的人通婚，他们不承认耶路撒冷为敬拜的中心，自己另建圣殿在撒玛利亚的基利新山上。他们和异族通婚、祭拜偶像是如此罪大恶极，一般正统的犹太人都不消和他们往来。撒玛利亚实际上已经成为另一个国家，被犹太人视为比外邦人更可憎。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仇恨和芥蒂历时好几世纪。借由行经撒玛利亚，我们的主正在破除累世累代的人际藩篱。他必须走那条路的理由，乃为完成一个神圣的约定， 那就是在雅各井这个地方，神给基督的使命就是他必须寻找且拯救失丧的人，甚至那表示要违反文化的禁忌，时候若对，他就会这么做的。而他选择的时刻很重要，如果他早到或晚到十分钟，就不会碰到那个女人。但是他按时行事，甚至这世界还没有建成以前，他就预写下这一切了。基督来到神所指定的这地方，就是雅各所购置给约瑟的一块地。约翰福音四章六节说，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我们在这里稍微看见基督的人性，他是人也会困乏。希伯来书作者说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约翰也许采用罗马计时的系统，罗马时间是从正午算起，所以原文的第六个小时应为我们的六点钟，去家的人这时应做完工，而女人也照常去取水。我们的主在大热天走完一天的路程，他已又累又渴，他来到神所指定的地点，照着神的时间决心遵行神的旨意。那妇人的功课，神是不偏待人的。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这个妇人是被社会道德所唾弃和排斥的。可以想象到，当没有打水器具的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真是大吃一惊了。不仅因为已经习惯于人都躲着他，而且在他的文化里，男人是不会在公开场合和女人甚至是自己的妻子说话。更进一步的是，耶稣已经破除了种族的藩篱，他惊讶的是耶稣竟和他说话，而更惊人的是他还向他的不洁的器皿要水喝。他于是问，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神是不偏待人的，而且耶稣绝不耻于喝那妇人手中器皿中的水。他来到世界也是要替代他而死，没有任何人，这个妇人或如尼格底母之法利赛人，甚至最令人作呕的麻风病人，不能被他的大爱所摸着。水的功课，凡口渴的人皆可来。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突然间他把局面一转，起初是主口渴而他有水，而现在主反而在说他口渴而主有水。耶稣不但不再求他给他水喝，反而宣告他需要从主的泉源得活水。谈话的重点不再是主口渴，而是他灵性上的需要。虽然他显然还不了解，他是在提供活水给他枯竭的灵魂。我们曾看过那些认为得救的信心与顺服及委身无关的人，昂以这事件来证明向神的主权降服是不必要的。有一个作者更说，在新约圣经中，信心的同义字绝不是委身。例如在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稍后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显然这些话在暗示取用而非委身。我们能同意喝这个动词表达的意思是取用而不是委身吗？当然不能。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以及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一节，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这两处的喝的用法很显然包含完全顺服和降服之意。何况此种试图以隐喻用法来定义信心为何，是无根据的选择性做法。那我们又该如何来看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不信从子的必不得见永生，和希伯来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那些不信从的人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这些经文显然将不信从 等同于不信。事实上，耶稣提供给这妇人的活水根本就没有减低真信心该有的委身条件。他赐给他的活水就是救恩的礼物，包括救赎的实际固有的一切，罪的解脱，委身跟随基督，有能力遵行神的律法，与有力量及渴望去过荣耀神的生活。不幸的，他似乎仍然只想到字面上的水。他对他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假如他知道他比雅各更伟大，两人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而且他的活水比雅各的水更好，好的无法限量。主试着向他多解释一点有关他的活水所具有的独特性质。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水能疏解干枯灵魂的渴。他立即的反应是：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明显的，他还是搞不清楚他讲的是字面上的水或是灵性方面的，反正他要这种活水就是了。有一个作者谈到这个交易，我们很难不去注意到耶稣向这个被罪重压的撒玛利亚妇人所提供的交易极其简单，它的不复杂就是它的伟大之处。整个过程就是给予与接受，而不附加任何条件。他并不试着要那妇人答应改变自己所过不道德的生活，如果他要这水就可得到，他是白白得到的。我们必须强调，这里并没有呼召他要降服顺服承认基督的主权或任何类似的行动。这个礼物是神的恩惠，送给完全不配得的人，要得到他，这个妇人只是被邀请去求，而不必做任何灵性上的委身。但这样的解释完全失去重点所在。此刻他是要求了，但主耶稣没有就此给他这生命的水。他是要求这水了，假如耶稣当场就给他，他大概也接受了。但耶稣不要这种廉价虚假的信，他知道他尚未准备好来接受这活水，有两件事必须先提出来：他的罪和主耶稣的真正身份。耶稣从来不容许任何的廉价恩典，他提供的永生不仅是附带加给于屡屡犯罪的生命上而已。若说他会倒活水给某人喝，却不向他挑战去改变罪孽的生活方式，是很难想象的。他来乃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而不是赠送不死的生命给那在邪恶枷锁下的人。主耶稣直接命中要害，借着让他知道无法遮盖罪，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这句话有多层含义。摩根评论这节经文说，他如何回答呢？你去叫你的丈夫为何这么要求呢？果他要有那口井的水永留在他里面，就必得先有道德的检查和改正。愿意承认罪的实际和丑陋是真正灵性干渴的重要表现。但这妇人困在情欲纠葛的复杂和重罪中，她甚至都不想解释了，我没有丈夫，她只能这么说了。无论如何，耶稣知道全部实情。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想象一下，这个妇人感到多羞愧，当她发现她竟然清楚她所有犯过的罪，她当然宁愿隐藏这些罪。她并没有说谎，但却也没有供出全部真相。耶稣仿佛是说，好吧，如果你不承认你自己的罪，我就要当面告诉你了。然而那个妇人的确认罪了，她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他其实是在说，你说对了，我就是如此，我所过的是罪孽的生活， 关于我的事，你说的都是对的。在这里，他必定明白了，不管这个人是谁，他知道他罪孽生活的全部详情。他如剥皮般把保护色的外皮剥掉了。然而，即使知道他的堕落生活，他仍然提供他生命的水。如果他对圣经很熟的话，这时可能会记起以赛亚书55:1，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这水不仅只给敬虔之人如尼格底母，而是所有干渴的都可来畅饮这活水，甚至是这个生命满载了罪恶不贞的妇人。以赛亚在指控罪人时，却也同时带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欣慰的美好应许。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真正敬拜的功课，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在明白耶稣不只是一个过路旅人而已，这个妇人问了他第一个想到的灵性问题：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他既是先知，那他应该知道哪边对。耶稣的回答就像他回答尼格底母，穿过了不值得他操心的问题，而直接陈明他真正的需要赦免。他对他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然后几乎是轻轻带过，他告诉他犹太人是对的，而撒玛利亚人错了。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多么希望他知道，现在和他讲话的这位犹太人正是那位要带来救恩的。在哪里敬拜根本无关紧要，敬拜的对象是谁、何时及如何敬拜更为重要。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真正的敬拜不在山上或圣殿，而在心灵里。耶稣用的词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对这个妇人带着迫切感和个人的意义。他就如在向他说：你不用上山或下到耶路撒冷去敬拜，此刻在这里就可敬拜。这已经将他带到永生的门槛，他正在肯定救恩的迫切性。如保罗所说的：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弥赛亚就在这里，拯救的日子已经来到，而这不仅是弥赛亚的时候，也是这位妇人的时候。耶稣使用那真正拜父的一词，指所有被赎的人，这意义重大。凡得救的都是那真正拜父的人，得救了却不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神是不可能的。神拯救的目的就是造出那真正敬拜神的人。主耶稣到世上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启示，他自己来寻找和拯救罪人的目的，乃是要实现神的旨意，那就是使人成为真正敬拜神的人。然后他邀请他成为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当耶稣说父在寻找那真正敬拜神的人，那不仅是在宣告一项事实，他是向撒玛利亚妇人发出个人性的邀请。千万不要轻忽这个邀请的重要性，他驳斥了耶稣提供永生却不要求任何灵性上的委身的这种说法。荣耀的主在说就近水来的时候，并不是没有发出这个命令，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呼召以心灵和诚实敬拜天父，就是清楚地召唤人进入最深处，彻底的属灵顺服。但是这个妇人仍没搞懂，这也难怪他。他来到井旁只是为了取简单的一桶水而已，却在几句简短对话后，他的罪被暴露， 且被挑战去变成一个真正敬拜永生神的人，他心里渴望有人帮他把心里头的千头万绪理清楚。因此他告诉耶稣，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的回答必定震撼了他整个人，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多大的爆炸力呀！这个向他要一杯水喝的人现在站在那儿，自称为真弥赛亚，握有活水，且应许要赦免他的罪，更要改变他成为一个真正敬拜永生神的人。虽然经文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这撒玛利亚妇人成为信徒，但他似乎显然信了。我相信他接受他为弥赛亚和救主是在介于26和27节中间的某时，拯救的时候对他而言已经到了。他愿意成为真正敬拜神的人，他愿意饮着生命的活水，弥赛亚所给的恩典已经渗透他的心，令他无法抗拒。他一步步地打开他充满罪的心，向他彰显他是谁，而他显然以得救的信心来回应。做见证的功课，这人接待罪人。门徒原先去村子里买食物去了，约翰告诉我们他们当下刚好回来，希腊文的当下指不早不晚，就在那时。明显的，他们回来时正好听到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如果他们晚到一点，也就不会听到耶稣宣告他的身份是弥赛亚的话，听到耶稣告诉这个被遗弃的撒玛利亚妇人说他就是弥赛亚，他们一定非常震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约翰说他们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你为什么和他说话。这妇人在这里的行动强烈地显示他已成为信徒，他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送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这显明了真正信主的所有特征，他自觉有缺乏，也认罪了，承认耶稣为弥赛亚，而现在他又呈现蜕变了的生命果实，即带领他人来找他。这撒玛利亚妇人出信后，第一个冲动就是去将基督告诉别人，此举意义重大。出信者愿意去宣告自己的信仰是很常见的，事实上最热心为基督做见证的人正是那些全新的信徒，那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罪孽重担与被释放的兴奋印象犹新。这个女人就是那种情形，她第一件事就是去告诉城里的人耶稣知道她素来所行的，她将她的罪公开说出来，迫使她面对自己真正是怎样的人，然后主脱去她的耻辱，她能坦然告诉人，表示她已经从罪的枷锁释放出来了。耶稣已经赐给这个妇人生命的活水喝，而他也开始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神，他不必再隐藏自己的罪，他已经被赦免了。那个妇人发问的语词似乎暗示否定的答案，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但这不是怀疑的表示，如果他兴冲冲跑进城说，各位先生，我已经找到弥赛亚了，那些人可能不理他所说的，或嘲笑着赶他出城。一个背弃不贞的妇人毕竟是最没资格来指出弥赛亚的，何况在当时的社会，女人是不配告诉男人任何事的，因此她以疑问的形式来说，实际上是以审慎的态度来向他们挑战，这样一来可使他们抱着开放的心态去见他。他知道基督会做其他一切的。这个妇人的见证对全城有重大的影响，圣经告诉我们，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妇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他是如何得知他的罪的，给所有人很深刻的印象，其他人也同样强烈的回应耶稣。 这些人之所以如此强烈的回应，是因为他们是撒玛利亚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和那妇人是半斤八两。他们知道有一天弥赛亚要来解决一切，而他们大部分人是抱着震惊的心情等待。他们的观点恰和法利赛人相反，犹太领袖是期待一个征服一切的胜利者要来，为他们把敌人一举歼灭。撒玛利亚人倒没有如此期望，假如犹太人是对的话，他们就是弥赛亚愤怒毁灭的目标。所以当这个妇人来告诉叙加城的人说，虽然那位自称为弥赛亚的知道他所有的罪，却那么仁慈地对待他，他们内心热烈地接受他。对比一下他们的反应与法利赛人的反应，正如在路加福音15:2所描述的，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人接待罪人。在本质上，那也就是撒玛利亚妇人告诉叙加城的，他是弥赛亚，但他接待罪人。这事实是令法利赛人和文士厌恶的，但对撒玛利亚人来说却是好消息，因为他们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耶稣自己说过，我来本不是遭义人，乃是遭罪人。那些拒绝承认自己罪的人，发现他是审判官而非救主。他从不鼓励、安慰和赐盼望给这种人，他把生命活水只赐予那些承认自己在罪中无助的人。神在寻找那些自愿顺服且以心灵和诚实拜他的人，那种敬拜对于生活满藏罪污的人是不可能的。相反的，那些愿意认罪悔改的，会发现救主很愿意接待他们，赦免他们，且将他们从罪中释放出来。像那在井边的妇人，他们会找到活水的源头，去解除甚至最严重的灵性干渴。圣经最后一章以这样的邀请结束，使人想起撒玛利亚妇人的景象，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他虽是白白可得，却非廉价，救主付上最高的代价，好叫那干渴悔改寻求者可随心所欲来畅饮这生命活水。